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开始学习第二课，就是鬼魔。上个星期呢，我们讲了天使这一课，那么接着呢，我们就是这一课呢来讲一下鬼魔，因为呢，它也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一些也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一个灵体，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知道说鬼魔是什么，是谁啊？他们在哪里啊？他们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啊？今天的基督徒呢，一般呢会有说到鬼魔的话呢，说到这个邪灵啊，说到这个灵界的东西呢，他们会有两个极端，一个呢就是认为呢魔鬼无处不在啊，就是认为呢到处都是有鬼魔，所有的事情呢都是因为魔鬼所造成的，拉肚子呢有拉肚子的灵，撒谎的灵，然后呢消极的灵，这个灵那个灵的啊，反正什么东西都有，就都是鬼魔造成的。那另外一种呢，他就是认为说哪有什么鬼魔啊，根本不存在嘛，这个世界怎么可能会有什么鬼魔呢？只有看得见的东西，没看不见的这些东西，谁知道是什么东西啊，是有什么鬼魔的存在呢？就是说他们不认为有鬼魔的存在啊。那这是两个极端了哈。那到底是事实上是怎么样的呢？我先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这个照片上面左边的这个小男孩呢，其实就是我先生。我先生小时候，我先生呢是很早的时候呢，他就认识主了。大概六七岁的时候他就已经认识神了，但是他对灵界的东西呢有非常的就是非常的敏感啊，然后他也非常的有这种兴趣去了解灵界的东西，他从小就认为了灵界的东西呢是很真实的啊。那呢他呢虽然他很小就认识神了，但是他有一个外婆，他的外婆呢是不认识神的，他的外婆呢是一个女巫，是个女巫，他就是他常常呢就是他的外婆呢那个常常在他的面前呢会做一些行一些巫术啊，比方说他会看得见啊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啊，他能够预言啊一些事情，他有的时候呢甚至呢他会坐在那里不动，但是他会去他的灵啊会去到其他地方看到一些别的事情，就是然后再来告诉他。 anyway 就是他的外婆呢就很喜欢这个外孙，觉得这个外孙呢特别的有灵气啊，觉得对，就因为很多小孩子呢对这些灵界的东西都是不敏感的，但是呢他就觉得这个孩子呢很灵感很敏感，所以呢从小就告诉他呢就是去告诉他一些这些巫术方面的东西，就是这个女巫方面的巫术方面的东西。所以呢当时呢我先生他就认为，小的时候他就认为，这个小男孩就认为说，那如果我能够了解到灵界的东西，我能够认识这个邪灵的话，我就可以更好的控制它，我就可以更明白，更好的了解的越多呢，我对他越了解的呢，我就应该越知道怎么样去管理他，管理这些人，控制这些邪灵啊，就是这些灵界的东西。所以他这个想法是，就像很多的这些很多的就是搅入到灵界的人的这个犯的错误一样，就是过分的好奇，对灵界的东西过分的好奇，这是我们常常会介入到灵界的时候的最常犯的一个错误。我知道呢，我们这个也周围呢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然后呢被卷入到这个灵界里面去，然后呢在里面受了很多的苦。因为呢这些邪灵是完全不可能由我们控制的，我们是控制不了他们的 ,OK? 所以 anyway, 后来这个小男孩就是我先生呢，他后来就有一天呢他就开始他的外婆搬走了以后呢，然后呢他是住在另外一个州，然后他就开始呢就是想要远离这个邪术了因为那个时候呢他已经开始要忠心的跟随主，但是呢就是结果呢就发现受到灵界的这种搅扰那有那么一段时间呢，他每天晚上睡觉呢他都会被一些这些奇形怪状的长得就是像这个非常凶恶的这种动物就是有点像浣熊啊还有臭鼬啊，就所以长相非常古怪啊非常就是狰狞的这样子的一些动物，然后就向他发出声音来，然后在他睡觉的时候呢就压住他然后向他吼叫向他嘶叫，然后呢要攻击他等等的然后在他的身上抓他，然后他有时候呢也喊不出声音来等等的，然后呢他就必须要然后又要费很大的劲儿，然后在祷告当中喊叫，然后呢这些动物呢就会退掉，然后呢他的爸爸妈妈听到了以后呢就 赶快过来到他房间，把灯打开来。灯打开来以后呢，所有的这些邪灵的这些附体的这些奇怪的这些动物呢，就离开他了啊。然后他就经历过好几次这种攻击啊。后来他就知道说，这些事情呢是绝对是不能去碰的，因为他的外婆呢从小的时候就教他去打这些塔罗牌呀，有各种各样子的这种就是各种各样子的这些美国这边比较通灵的这些看星象啊等等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啊，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是他从小让他就花了很多的功夫，后来啊才摆脱这些灵界的这种纠缠啊啊，这就是，所以呢我要跟大家讲到呢，就是比方说有一次呢他在备课的时候，也正好是在备这一课，就是关于鬼魔的这一课啊，他就突然就遭到属灵的这种攻击，然后就突然之间呢他的手上呢就出现了一道一道的这些被这个没有任何的征兆就出现了一道一道这种抓痕啊，就是魔鬼的这种攻击哈。所以这是一个想要跟弟兄姊妹说的，就是说灵界的这种事情呢是非常真实存在的，大家一定要非常的小心，不要去对这种灵界的东西呢存过分的好奇，而且永远不要认为说啊，你了解的越多你就越能够避开他们，就越能够控制他们，他们是完全是我们所无法控制的，完全是我们属血气的这些人是无法控制，他们的力量比我们强大的多。好，那就所以那我就再来讲讲下，就再来看一下，就是说现在常见的基督徒呢，就是说对这个魔鬼就是世界的或者说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对魔鬼有哪一些误区哈？他们的认识有哪些误区？首先他们认为呢，撒旦就是一个头长犄角啊，身穿红睡衣，手上拿着一个铁叉的这样子的一个怪物啊，这个就是常常我们看到影视剧里面啊，常常会漫画里面都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形象，认为呢撒旦是长这个样子的，然后呢认为呢撒旦是住在地狱里面啊，很多认为前一段时间我记得几年以前啊，什么时候有一个什么样子的韩国的一个什么艺术家呀，然后画了很多的画呀，说他在梦中梦到了撒旦这个地狱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啊，看到这个地狱里头撒旦在那里撒野啊，在做很多的恶呀，怎么等等等等的。事实上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并不符合圣经的啊，你会记后面我们会讲到撒旦现在不住在地狱里面 OK。 然后呢他们也认为说撒旦每天在攻击我们，那么撒旦呢，你要知道撒旦他也是一个受造体的，他是不是每天在攻击我们呢？后面我们会讲到哈，然后呢，也有认为呢，就是撒旦是导致这个世界一切的疾病和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啊，都是由撒旦导致的。那这样这些看法是不是对的呢？我们后面也会详细的来讲。因为还有一种人呢，认为呢，就是说坏人呢死了以后呢，就变成鬼魔了啊，然后。认为呢基督徒今天是不会受鬼魔的影响，鬼魔不能够拿我们怎么样，因为我们是已经信主了，我们里面有圣灵，那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基督徒就对于鬼魔是免疫了呢？我们要来后面我们详细讲到。另外呢认为呢邪灵的所有的攻击呢都是很容易识别的，认为呢这个东西我能够知道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属于邪灵的攻击，那个东西是不是属于邪灵的攻击，我很容易就识别得了，真的那么容易识别吗？然后呢也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鬼魔都是一些荒诞不经的怪物，也就是像前面我们讲到的，有一种认为说这全部都是扯淡的，不可能是有这样的事情存在的，这是胡说八道啊，有很多人认为这个是根本不存在鬼魔这么一回事儿另外还有一种认为呢，就是说我们凭话语呢就可以捆绑撒旦我们可以把撒旦捆绑起来。今天常常会听到弟兄姊妹在祷告当中说要捆绑撒旦那这样的话我们能捆绑撒旦吗？那我们也看一下。还有一种认为呢，这是摩门教的一个教导，认为呢耶稣和撒旦是兄弟，这是一个非常，我们知道摩门教是个异端，所以要非常小心他们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歪端邪说 OK。另外呢还有人认为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试探都是从魔鬼而来的那这是不是真的呢？OK。 还有一种认为只有真先知能够行神迹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就绝对上当了，因为你会发现是后面我们讲到从撒旦而来的力量非常的强大，很多的假先知也能够行神迹 OK。 好， 我们常常听到呢，今天有很多在基督徒里面有一些不正确的这种看法啊，他们认为呢这个世界呢是有两股力量，当然了也跟我们中国是的教导是很有关系的，也跟我们中国的这种宗教很有关系。中国有一个叫做道教嘛，道教就是一种二元论，认为这个世界是有阴阳两种力量在左右着啊，认为呢，然后因为受这个中国道教的这种二元论的这种影响呢，所以很多基督徒就认为说上帝和撒旦呢是反向的，相力量相等的力量，也就是他认为呢上帝和撒旦是两股相反的但是力量相等的这样子的能力，不，其实是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啊，完全错误，这不是符合圣经的这种这并不是圣经里的这种这种看法啊，并不符合圣经，因为呢圣经里说只有一位上帝是独一无二的，是全知全能的，上帝是创造者，撒旦呢只是一个受造者只是上帝造的他是上帝的敌人，但他绝对不是上帝的对手，上帝只有敌人没有对手大家一定要记住哈，上帝是只有敌人没有对手，撒旦不是他的反力量撒旦只是上帝的仆人上帝允许他存在暂时 OK 为了他的目的 OK。 那么现在我们看看就是关于鬼魔的这些诸多诸多的这些问题，我们看看符合圣经的看法是怎样的，圣经是怎么样说的我们知道呢，现在呢我们说起到天使呢，就是圣经当中有两组天使有正义天使和堕落天使但是你要知道最初并不是这样，最初呢所有的天使都是正义的，都是在天上敬拜和服侍神，只是后来呢在某一个时间点这个事情发生了变化，就存在了堕落天使这么一回事这是那么鬼魔是什么呢鬼魔呢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天使一样，鬼魔在没有堕落之前它就是天使它是由神创造的，如天使般的不可见的这种灵体，也是基本上你一般来讲你是看不见的，当然呢它有的时候它会选择让你看见或者说附在某一个东西的身上 OK那这个说到鬼魔的话呢就一定离不开撒旦，那撒旦最早的名字呢叫 Lucifer 呢就是卢西弗，他原来是一个很有权柄的天使长 OK 那因为他是鬼魔的所有的总头目，所以你一讲到鬼魔的话一定离不开他，所以待会儿呢我们要先讲讲他卢西弗这个天使长那卢西弗后来是怎么一回事呢？会不会怎么变成撒旦了呢？因为他企图像神那样，想希望篡夺神的这种位置，想接受众人的敬拜，接受天使的敬拜，他想要像神那样接受敬拜，这是他最关键的原因。为什么？这是致命的这种错误，这是致命的这种罪。OK。他因为神因为他的骄傲的将他逐出天堂来到地上那么在这么一次过程当中呢，在清理门户的这样的一次过程当中呢在这次叛论当中呢，就是神就选择让天上的天使呢来做出选择要么就跟随神还是跟随撒旦，那呢在这次叛论当中有三分之一的天使呢跟随了撒旦那么所以呢跟随撒旦只是一个总头目，但是他后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跟他一起堕落的这些天使呢，就要称为这些堕落天使，我们称之鬼魔，鬼魔就是不计其数，但是撒旦只有一个 OK。 鬼魔跟魔鬼是两回事鬼魔是很多很多的，也就是叫邪灵，但是呢魔鬼只有一个也只有一个那我们讲的就是说鬼魔是什么时候被造的呢？他们是在天地被造以先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他因为他都是从天使，他们都是最早都是天使吧，因为伯记告诉我们说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呢，天使在一旁高声欢呼当时那个时候他们都还没有堕落那么他们是什么时候堕落的呢？我们前面讲到了，就是在讲天使那一刻的时候也是，但是在第二章跟第三章之间，就是创世纪的第二章跟第三章之间，因为在这个神创造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是完好的，一切都是美好的，直到后来撒旦出现在伊甸园里面，也就是说在第二章跟第三章之间呢中间隔了很多很多年但是我们具体的时间我们并不知道，只是呢在这个之间呢，就是撒旦也就是 Lucifer 还有他所有的天使呢，三分之一的天使呢就堕落了，然后呢以至于呢后来他们来到世上，来到人间，来到这个地球上，然后他开始在伊甸园里试探夏娃 好，我们先来看一看，说到这个鬼魔，先看到他们的总头目啊，也就是他们的领袖，这个撒旦是从哪里来的？啊，堕落前的撒旦呢，其实他是在天上啊。我们在以西结书里面的28:12-17里面呢，讲到了这个撒旦哈，啊，那他讲到了这个讲到撒旦是讲的是非常的完美，他是完美的样板啊。那看到他说以西结书他说，啊，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啊，这是讲到的这个啊。讲到他刚开始的是基本上是说撒旦是一个就是 Lucifer 呢是一个完美的样板啊，然后呢充满着智慧啊，充满着智慧，然后还有呢全然的美丽，这是撒旦的最堕落之前的这种三个特点了哈，当三个特点啊。然后呢他是一个卫士，他为什么全然美丽呢？你看他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的宝石，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玉、水苍玉等等等等等等，很多他身上的缀满了各种各样的宝石，所以非常的美丽啊。然后呢他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也就是他是有音乐的天才。撒旦就是最初在没有堕落之前呢，他是在天上是敬拜上帝的，所以他精通音乐，他不算是精通音乐的，他说就是他就是音乐所做成的啊。他说在你受造之日都是预备齐全的，上帝把他造得很美丽，而且呢充满了音乐，充满了音乐细胞啊。 OK， 而且呢他还是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又将你呢安置在神的圣山之上，也是他是一个卫士，基路伯是一个卫士，我们前面讲到过啊。然后最后呢就开始什么呢，他所行的刚开始的时候是无可指摘的啊。他说呢他说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很完全，都很完全，在没有堕落之前一切都很好啊，直到后来开始有问题了啊啊。那么后来是什么，主要的是什么问题呢？我们看到呢啊，他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哈，前面哦，天哪，这是个事，等一下哈。撒旦堕落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骄傲啊，因为骄傲。为什么他这样说呢？他最后是说，他说明亮之星晨星黎明之子啊，你怎么就从天上坠落下来了呢啊，因为你曾想过，我要升到天上，要把自己的宝座设在上帝的众星之上，我要坐在遥远的北方众神们聚会的山上，我要升到云天之上，使自己与至高者一样。这是撒旦最要命的一个这个最要命的罪啊。但是上帝说，可是你必坠入阴间，掉进死亡的深坑。所以他当他要跟神分庭抗礼的时候，要有这种要啊，要超越神，要僭越神而接受神这样的这个地位，被受崇拜的这样的地位，所以这就是他堕落的开始。所以在这里呢，有一个骄傲的罪是在圣经当中，在所有的罪里面是最致命的一个罪。那所有的罪里面是最之母了。我们认为说，因为我们知道圣奥古斯丁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骄傲呢是最之母，能孕育出呢所有其他的罪，也就是其他所有的罪大概都是从骄傲这里开始的啊。圣经当中多次提到说，神恨恶骄傲的罪，神恨恶骄傲的罪，就是因为呢撒旦正是因为这个罪而坠落而堕落的。然后呢也正是因为这个罪，所以呢他导致了把这个罪呢和死亡呢把死亡带落到这个世界。所以堕落以后的撒旦呢就是这样子的了啊。堕落以后呢他变成了什么了呢啊，他说他变成了就是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今天就是在空中掌权的啊，就是这样子，在我们的空中啊，所以带着他的所有的邪灵呢，都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啊，空中掌权的这样子的一个，他是这个世界的王，他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啊，就是哥林多后书这里讲到了 ，OK， 那所以现在的 Lucifer 呢，他就叫做他的名字就不再叫 Lucifer 了，他叫撒旦，啊，他率领剩余的这种鬼魔呢，也就三分之一的鬼魔呢，每一天被逆神的旨意，他们呢就是想方设法呢，想要赢得更多的跟随者，啊，他知道所有的人呢都会跟着他，跟着他进入火湖，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结局是定的，除非他们成为耶稣的跟随者，所以他的最大的目的就是阻挠人们来到基督的面前啊，败坏神的这种计划，救赎的计划。OK， 所以那撒旦啊，我们还再来讲撒旦有哪些名字呢？今天呢啊，他叫撒旦，他叫 Lucifer， 他叫魔鬼啊，他叫别西卜啊，他也叫比列啊，这些都是他的名字啊，这些。然后后面呢，还有哪些头衔呢？他在那又叫鬼魔之王，又成为了这个世代的神，又成为了空中掌权者，这个世界的王，那恶者，要古龙啊，那试探者啊，那控告信徒者。啊，还有仇敌，另外呢，他又叫吼叫的狮子，他又被称为呢光明的天使啊，假装成光明的天使啊，这是撒旦今天的头衔。好，在我们讲完了撒旦以后呢，那我们再来讲一下他的差异，也就是那些跟随他的这些人。因为今天我们重点讲的呢，因为撒旦跟我们其实不会有太多的关系，因为撒旦只是一个哈、啊，他只是一个这样的 personality， 就是只有一个个体啊。但是呢，他的众多的鬼魔呢，会进每一天跟我们发生关系啊，因为我们都太渺小了，所以呢，你不要以为撒旦就整天都会再来攻击你，撒旦不可能攻击，因为我们太渺小，他得要找那些最重大的啊非常重要的人物去进行攻击，所以呢，我们一辈子跟撒旦打交道的这个可能性不太大，但是跟鬼魔打交道的可能性是每一天都在那里的 ，OK。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说啊。天使长卢西佛率领众天使背叛神以后呢，他因为他企图篡夺神的宝座，神就让所有的天使做出选择，跟随卢西佛的呢，是跟随卢西佛呢，还是跟随神？然后呢，神就将那些骄傲和悖逆的天使呢，就跟这圣天使呢隔开来了。OK， 所以天上天使就分成两类了。啊，三分之一的跟随的卢西佛的天使的被逐出了天顶，现在就叫做堕落天使或者叫做鬼魔 demons， 英文的话叫 demons， 啊，我们中文的可能也翻成邪灵啦，翻成恶魔啦等等的了哈。啊 ，OK， 那么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呢？啊，他们结局是已经定下来的哈。你知道哈，有天上所有的天使堕落以后呢，有三分之一堕落了啊，三分之一这个天使的这个结局呢，已经是将来就是在火湖的了。那现在有一部分呢，已经被捆锁起来，等在这个无底坑里面啊，等候末日的审判。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呢，就是现在还在这个世界上作恶啊，他们在游来游去，很自由啊，还有给他们的，因为他们的时间还没有到嘛。啊，那另外有，但是你要记着，我们是说有鬼魔的话，我们要害怕吗？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还有三分之二的圣天使啊，有就是也就是好的天使比坏的天使要多得多啊，所以呢，我们不必害怕。那这个圣天使呢，现在跟恶天使呢，现在都在这个地上啊，都在我们地球了，但是将来呢？我们圣天使会跟我们一起呢，都在天上 ，OK， 都在天上。这是圣天使跟着我们一起在服侍神，但是恶天使会被投入到火湖里面去。好，那现在我们讲完了这些，他们是怎么来的以后呢，我们看呢，就是鬼魔都长什么样子呢？啊，首先我们知道说，鬼魔它并不是面目可憎的，长着翅膀，长着四蹄。头上有犄角和獠牙的这种怪物啊，不是这样子，一点都不是这样子，因为他一定不会是长成这个样子，因为长成这个样子一看就知道是坏蛋，那你就会远离他了，啊啊，他也不是手拿铁叉，穿着红睡衣的这样子的一种怪物哈，不是这样子的哈，啊，他是我们前面讲到了，首先他是模仿光明的天使。OK， 同时呢，你最经常见到的很可能是敬虔的，装作敬虔的牧师，并行神迹异能，却教导假教育的这些假教师啊，这是鬼魔最可能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鬼魔他一定是模仿神的仆人啊，然后呢，把你的诱骗完了以后呢，就各种各样异端邪说的这种假教师、假牧师，然后假先知啊，这些就是最有可能是长成那个样子的啊，因为让你呢在不经意当中啊，很亲切的就接受了他 啊，就接受了他的谎言啊，非常会撒谎啊，因为呢，魔鬼呢是谎言之父啊，所以他的差役也是非常善于说谎的，而且谎呢会说的让你呢就是听起来都非常的啊，就觉得头头是道啊，然后呢你就把你诱骗走了 ，OK， 离开正道啊，这是啊，那么因为鬼魔跟天使其实就原来都是一种受造物，所以呢当我们说天使啊，不是没有性别，它只是呢啊，大部分出现的所涉及的鬼魔都是以男性出现的，你会发现圣经当中所涉及的这种天使的出现也是以男性的形象出现，所以鬼魔出现的也都是以男性出现的啊，圣经呢从来没有说过天使跟鬼魔是没有性别的，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只是说天使在天上是不嫁不娶啊，不繁殖啊，但并没有说天使是没有性别的 ，OK？ 圣经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啊，从来没有出现过说啊女的天使啊，女的鬼魔啊，但是当然他们可以以女性的这种形象出现哈，但是呢啊，他们可以附在这些女性里身体里面，但是呢，大部分所涉及的鬼魔都是以男性形象出现的 ，OK？ 鬼魔是能繁殖吗？天上的天使不嫁不娶不繁殖，这个我们讲过了哈，但是我们知道创世纪第六章里面说，堕落的天使跟地上的女人结合呢，他们繁殖的后代呢，就是上古时期的那种巨人，所谓的伟人呢，其实就是巨人，就是很高大的巨人啊，其实你要真正的知道希腊的神话里面所谓的宙斯啊等等这些的，就是最早的时候很可能就是这些巨人啊，就是因为巨人要超越普通人的各种各样的各个能力啊，所以啊，这是后来神给他们120年的时间的悔改，后来用洪水灭世啊。那么我们现在就讲到说，那撒旦和魔鬼。鬼魔能够无所不知吗？也就是那也同样是跟天使一样，天使能够无所不知吗？不能，他们不是无所不知的。但是你要知道，因为撒旦跟鬼魔他们是不死的，他们不像我们人类啊，有一代一代我们都是有寿命的。所以呢，因为鬼魔和撒旦呢，他们已经来到这个人世间已经很久了，所以他一直在观察人类的行为啊。虽然他们不能够做到无所不知，他不知道我们心里在想什么，但是他们很有经验，因为他们观察了我们人类的活动，我们人类的心理呢有几千年，所以呢，他能够热切的能够总结出很多的经验来啊，他能够大概的能够猜到我们要去做什么。因为他已经深深地懂得了人类的这种本性啊，因为他也懂得我们人类的，我们每一代他虽然不知道我心里在给此时此刻心里在想什么，但是呢，他知道我的祖先是怎样的，他知道我的祖先的祖先的祖先是怎样的，我是怎么来的，他观察得到啊，所以他也能够推断你大概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OK， 你心里在想什么，会做什么事情，嗯，啊。一定要知道说撒旦和鬼魔呢并非无所不能啊，我们不用恐惧他们，因为呢他们只拥有神给他们的能力，他们的行事做事啊，还有活动范围都受到神的限制啊，神拥有神给他们的能力，他的活动范围也都受到神的限制的啊，虽然他在我们人类看来是好像非常的强大他的能力，但是呢他还是在神的掌管之下啊，我们前面讲过了，他并非只无所不在，只能够一时一地啊。前面我们讲过了，撒旦呢，可能跟你本人呢从没有任何相干过，他一定是去找一些非常重要的人物去攻击的啊。那我们普通的平信徒呢啊，跟撒旦打交道的机会很少，就是微乎其微啊。但是呢，他手下他有无数的这些鬼魔会向你发动征战啊，发动战争会攻击你啊，因为呢，撒旦遍地游行，寻找可伤害的人。啊，他也日夜到神的宝座面前呢去控告基督徒啊，也正是在类似的这种会面当中，因为我们常常会在想说，那撒旦今天是不是在地狱里面，我们想今天撒旦还从来没有见过地狱啊，他现在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到处去寻找可吞吃的人，另外呢日日夜夜呢在神的面前去控告神的选民神的儿女啊，正是在这样的一个会面当中，神让撒旦呢去试验约伯的，大家读约伯记的时候第一章你就知道了 OK 啊，我们知道撒旦和鬼魔并不是从来就存在的，它是在某一个时间点啊，它也并非是永恒的，他们也是在某个时间点里面被造，他们是受造物 OK， 跟我们人类一样，他们是在我们人类之先给受造出来的啊，撒旦和魔鬼完全不是神职啊，他乃是屈服于神并要受他的管制 啊，他不能够拥有至高主权，他只能够行神允许让他做的事情。 OK， 啊，这一点我们前面讲过了。啊，我们今天呢，很多基督徒呢，往往把很多的事情归给撒旦。其实呢，你是太高估了撒旦的能力了。撒旦并没有那么厉害。啊，很多的这种自然灾害，包括一些人的这个生理的缺陷啊等等，我们认为都是撒旦搞鬼啊，都是什么什么灵，瞎眼的灵，瘸腿的灵，啊，什么什么这个灵那个灵啊，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有一些事情是神在掌管的。啊，你还记得吗？当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当摩西跟神说，他说我结巴呀，我嘴巴不会说话呀，他说你不要叫我去吧，不要去告我，让我去约伯那去法老那里了，我说不清楚，我不会说话。结果呢，神怎么样说呀？啊，神说，他说谁是谁造了人的口呢？难道不是我吗？啊，他说4章11节里面，他教到十一节里面，他说，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了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啊，所以我赐你口，我赐给你口才，你去说就好了啊。OK， 另外呢，神有决定人的生死，并不是撒旦决定人的生死，是神有决定我们生死。OK， 啊，我们不要把给撒旦太多的这种能力啊，不要将神做的功能归到他的头上。啊，什么波浪啊、雨水啊、地震啊、火山啊，这些洪水、海啸等等的，都是神的作为，并不是撒旦的作为。OK。啊，撒旦和鬼魔呢，从来没有见过地狱啊，现在还暂时没有见过。那个地狱呢，其实是火湖啊。撒旦和鬼魔呢，从来都不在，就是不在一个，现在他们不在地狱里面，只会在火湖里面。有一天呢，会被扔进火湖啊。OK， 啊。因为有一些鬼魔呢，他因为在上古时期，我们前面讲过了，因为跟人的人的这个众女子呢行淫了以后呢，他们就是。已经超越了，做了很犯了罪，超越他们所神造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疆界，所以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呢，神就把他们审判捆锁，要等到呢末日审判之日，这是犹大书第六节里面讲到这个 ，OK， 所以呢，他们魔鬼和撒旦呢还没有见过地狱 ，OK， 没有见过地狱。那现在我们就在想到说，我们经常在祷告当中呢，会听到有基督徒祷告说捆绑撒旦。啊，那这个捆绑撒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真的能够捆绑撒旦吗？所以撒旦能被捆绑多久呢？我们是人流来捆绑他吗？这样他被俘的时间，就是被捆绑的时间就能够长一点吗？啊，那如果撒旦已经被捆绑了，他能够怎么样？他还怎么能够再去攻击其他人呢？啊，如果撒旦不是无所不在的，他如何听到你要捆绑他的呢？啊，等等的，所以的这些很多问题哈，我们在祷告当中，虽然说我们要捆绑撒旦，其实我们这种祷告呢，其实是只能给自己壮胆了 ，OK？ 但是事实上，撒旦呢，你只有一次被捆绑的可能性啊，就是唯一一次被捆绑的会发生在千禧年间，在启示录里面讲到啊，会有一个大能的天使呢，把他捆绑呢，把他扔在无底坑里面，这个无底坑里，他会在无底坑里待1000年。啊，就是在这一次，唯有这一次他会被捆绑啊，神允许一个大能的天使捆绑他1000年。OK， 他说他捉住那古龙叫魔鬼叫撒旦，捆绑他1000年，扔在无底坑，然后将无底坑的关闭，用硬的封上，使他呢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呢，必须暂时来释放他。所以唯有那一次撒旦会被捆绑，而且并不是由我们来捆绑，而是由一位大能的天使来捆绑他。OK， 啊，那。唯一一次就是天使来捆绑他，所以这个是这个我们讲到了。然后在犹大书信里面讲到了说，在末世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假教师会出现，很多的假教师。今天你会看到一些在美国的电视里面啊，就是一些电视布道会里面，就是一些这个电视里面放的一些所谓的这些这些讲道的人啦，所谓的这个电视的上面的这个讲员啦，就是基督教的一些，他们把它归入为基督教，其实他们都是一些很多在里面的都是一些假教师，这就是他们会声称说把一些人呢一群一群的 让他们站到台上，然后给他们赶鬼，然后给他们呢，就是在那里面当着众人的面呢，就做一些这个祷告的污蔑啊，就是嘲笑嘲笑，然后呢捉弄这些魔鬼啊，捉弄撒旦的，说一些话来斥责撒旦啊。但是犹大书呢，犹大在他的书信里去警告我们说，在末世的时候呢，假教师会出现，然后会声称呢他们有胜过魔鬼的能力。啊，他说呢，这些人做梦的人，他说这些假教师就像做梦的人，他们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你注意啊，这个在尊位的指的是指天使啊，不管是堕落天使还是不是还是圣天使，他们都是在尊位的啊。他说呢，连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跟魔鬼争辩的时候，都不敢用毁谤的话呢，就责备魔鬼。啊，只是说主责备你吧。但这些人呢，就说到的这些假教师呢，他们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啊，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呢，竟败坏了自己，他们有祸了。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哦，在面对这些灵界的这些东西的前面呢，你们不可以太过于放肆，因为你所斥责那些东西，他们力量很强大啊，你不要以为你有胜过他们的能力啊。你要谨慎，要谨慎 ，OK 啊，这就是新班尼啊，就是这个典型的一个赶鬼者啊，他们非常的自高自大，在神的面前OK 啊，在下面我们就讲到了说堕落天使能得救吗？前面我们在讲天使这一课的时候稍微提到了一点啊，神呢在给我们预备了救恩，但是他这个救恩呢给专门只给我们人类预备的，也就是当我们犯罪堕落以后，我们还有第二次机会，神会给我们一个提供了一个救赎的计划啊，就是通过耶稣基督在他的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啊，把我们的罪呢给赎出来啊，把献出他的宝血，我们透过他的宝血都洁净我们的罪，我们靠着信靠耶稣基督呢，我们来成为神的儿女啊。但是呢，堕落天使却没有这个机会了啊。如同神呢在创造之间就已经拣选了他的儿女一样，他同时呢也称那些没有堕落的天使呢为蒙拣选的天使，也就是在创造之前呢就已经被蒙神拣选了，也就是跟我们人一样，我们在还没有被造，世界没有造出之前，上帝已经拣选了我们。OK， 那天使也是在这些没被拣选了的天使里面，他们是不会跟着撒旦一起堕落的。那这些堕落的天使呢已经是被定罪了，他们没有再有不可能有赎罪的机会了，没有赎罪的机会啊，他们堕落了就永远堕落，因为天使是不会死的，他不像我们人类有肉体的死亡，因为天使他是受造的是个灵体，所以呢他要是堕落了他就是永远堕落了，不可能再有可能机会呢再得救啊。 OK 啊，他会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之后呢被投到火湖里遭受永远的刑罚，就是跟撒旦一块被投进火湖去。下面要讲一个比较有争议的问题啊，今天基督徒常常会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基督徒会被鬼附吗？啊，那基督徒能够被鬼附吗？啊，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哈。圣经里呢没有明确的说明基督徒是否会被鬼附啊 ，OK， 啊，没有讲到这个问题啊，但是呢，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啊，所以呢有两种意见，有一种意见呢认为呢，基督徒既然有圣灵内住。那就似乎呢圣灵是不可能会允许邪灵也附身在他内住的这个人身上啊，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呢已经在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做救主的时候，我们呢圣灵就已经内住里面了，既然圣灵内住里面呢，怎么可能圣灵会允许这个邪灵再进来住呢啊？但是你要知道哈，圣灵是无所不在的，凡有邪灵的地方圣灵也在啊，圣灵是无所不在的。OK 啊，所以呢，不是说他跟邪灵一定要来一个你在我就不在了啊，不是这样子的，圣灵是无所不在的啊。另外呢，想要跟大家提到一点的，就是新约里面所有关于属灵征战的这些经文里面呢，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要给信徒赶鬼啊。注意啊，你注意啊，从来没有提到说要给信徒赶鬼。很多时候的书籍讲的说，耶稣我们在四福音书里面呢，还有使徒行传都看到说，啊，给这些没有信主的被邪灵捆绑的人赶鬼，然后呢，赢得了那个人的灵魂。后来很多人的这些被鬼赶出来以后的人呢，就开始跟随耶稣了但是没有一次提到呢要给信徒赶鬼啊。信徒呢就是被告知要抵挡魔鬼。 但没有告知说要把鬼给赶出来啊。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我不认为呢基督徒有被鬼附的这种完全被鬼附的这种可能性。 OK 啊，所以有人相信的基督徒可能被鬼压迫，也就是 oppress， 就是被鬼呢，就是所谓的属灵征战啊，属灵的压迫呀，什么这样子的。但是呢，不会被附身。那么这两者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被鬼附身，或者说邪灵附身和邪灵压迫，这是两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OK， 那我们呢就来讲一下，邪灵附身呢，就是包括鬼魔对某一个人的思想行为有直接的控制。你看到之后，在路加福音里面啊，马太福音里面都讲到了，说耶稣当年出来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见到的那些被邪灵附身的人呢，就是他们这个被鬼附的人呢，他整个的思想意识行为全部都由鬼来控制，由这个邪灵来控制，他自己是完全不能够做主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这是这样的一个区别。OK， 但是呢，今天的基督徒能够会被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吗？没有，我说很几乎不太可能啊，几乎大部分情况下来都是一种邪灵压迫。那个邪灵压迫是怎么一个概念呢？就是邪灵压迫，就是或者说邪灵影响的，就是包括一个人会多过一个人一个或者是多个的鬼魔呢，在属灵上攻击一个人啊，怂恿他或他去做出罪恶的行为，这是所谓的属灵压迫了。 OK那这样的这种情况，我认为今天的基督徒会不会受到属灵压迫呢？很可能，因为如果一旦我们自己不是在完全在圣灵的，就是顺服圣灵的带领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自己的生活不圣洁，或者是生活不顺服神的时候，你很可能会受到邪灵的这种攻击啊，然后呢，有时候会听从去邪灵呢，去做出一些罪恶的行为出来，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啊。OK， 所以这两个概念要大家弄清楚哈，邪灵附身和邪灵压迫。OK， 那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到这个问题来了，说一个基督徒是否可能允许自己的意念和行为被鬼魔控制？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能不能够说完全是让你自己的行为意识呢完全被魔鬼控制呢？这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OK， 所以后面呢我们会讲到，就说下一课我们讲到，因为这一堂课呢，因为内容比较多一点，所以呢我们会分两课来讲。这一课呢就是讲到我们先要了解到底鬼魔是谁是怎么来的。那下一课呢我们就讲到了说，了解鬼魔以后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就如何胜过撒旦，胜过鬼魔。 OK， 因为你要知道说他们跟我们的生命是密切相关的，我们每一天都在进行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每一天都面临着属灵的征战我们每一天都是在征战的战场上面我们要一定要认识了他以后，我们才能够更能成功的去赢得对他们的战斗，好吗？因为圣经的吩咐我们呢，一定要预备好自己与他们征战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课呢，其实就先讲到这个地方下面呢，我们就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您恨恶骄傲的罪，因为魔鬼正是因为骄傲而堕落犯罪，并将罪和死亡带到这个世界。这个堕落的世界因为这位世界的王暂时统治因为他的骄傲，这个世界的王是敌基督的，他因为憎恨您，所以呢，因为他又不能够加害于您，所以他便将仇恨的加害在您的儿女身上。但是救主啊，您已经胜过了魔鬼，您已经胜过了罪恶和死亡，因此呢，我们不必恐惧害怕，因为呢，今天靠着您所赐给我们的圣灵，那个内住的圣灵呢，在我们里面呢，远远胜过外面各种的邪灵和恶鬼。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认识您的仇敌，也就您的仇敌也就是我们的仇敌。求您帮助我们靠着您所赐的各种武装赐给 让我们能够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灵，靠着您的圣言，我们来的竭力的抵挡魔鬼，过圣洁的生活，过得胜的生活。感谢赞美主，谢谢你，也祝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这一个星期里面，求你帮助我们时刻警醒，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在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主帮助他们知道，他们是在进行一场属灵的征战，每一天都是征战属灵征战，帮助他们意识到他们要靠着圣灵和圣言来征战。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